做生意的，然后他去做的。
那我们就继续学习这个楞伽经。这个经的梵文原本呢，现在有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的差别不是太大的。当代有那个黄宝生嘛，他把梵文根据一个本子，然后再对看这个宋译跟唐译两个本子。搞了一个这个翻汉对刊大乘入楞伽经，他是根据这个梵文本子呢，把这个入楞伽经呢翻译成现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以后，看意思呢是要比古人翻译的呢是要容易懂，但是有的地方呢，因为他也不是专门这个研修佛教的，也就主要是搞梵语的，他的理解，对原语的理解呢就不一定那么准确了，而且这个佛经呢，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以后，好像就不太像一个经了，像神圣性跟神秘性就减少好多。这个唐译本，他也对照了，就是唐译本的翻译呢，跟现在的这个梵文本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有个别地方，有个少个一两句啊，也不多的几个地方，就是翻译的还是相当准确，因为时常难通嘛，他又翻译这个四十华严的，他又翻译的比较晚，因为这个求那跋陀罗呢，他在刘宋，那个时候的翻译呢，用的一些名相呢。并不完全统一，所以他这个本子里边翻译本里边有些地方呢就不太容易看懂，而且他的直译的成分多，倒装句特别多，但是这个本子呢，因为文字简古，所以读起来呢也很像一个经，而且这个它里边的记诵我对照了一下嘛，好像还是比这个魏译本跟唐译本还有经译本都译的要好一些，那我们下边再看这个，再往下看，就是这个逐字逐句解释的吧，就是这个本子，就是这个城关法师，这个现在在美国吧，他的这个译贯，这个译贯呢，他是逐字逐句解释的比较清楚，上一次上到大会化佛者。这个地方再往下看，大会，是佛寺大会有二种声闻成通分别相，为得自觉圣差别相，即信妄想自信记着相，这个接着前面吧，讲这个声闻成呢，它有两种，这个唐译译为这个声闻成有二种差别相。他这个宋译嘛，把这个差别了，他这个梵语的意思大体就是个差别，他译为通，通达的意思，分别嘛是差别的意思，这个合起来通分别相，就是差别相，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有声纹呢，声纹称它有两种，一种呢叫做得自觉圣差别相，这个得自觉圣差别呢，这个唐意思，自证圣智熟圣相，自觉圣这个经，唐意都翻译作自证圣智，就是这是一种立根的声纹，它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呢。证的这个涅槃了。第二种呢叫做性妄想自性记着相。这个性呢在唐译本里边都翻译作法。性妄想记着了，自性记着了，就是这个妄想呢在唐译本里边都翻译作分别。这个分别呢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妄不实的认知。就是第六意识呢虚妄不实的一种认知，所以它翻作分别。性妄想自性记着，就是分别有这种声闻称的自性，执着这种自性。这种自性是什么呢？实际上指的就是说一切有不，因为说一切有不，他虽然讲，也讲人无我啊，这个，但是他认为这个法体恒有，三世，实有，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法体恒有，三世实有。什么叫做法体呢？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种基本元素，尤其是色蕴里面的。构成这个色蕴的四大跟构成四大的极微，他认为这种东西呢基本元素呢它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也是不会消灭的，只是呢众生呢忘记这个由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构成的这个众生跟众生响应的这个一报世界七世间呢，他在这中间呢只有一个实我，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里边，他基本观点的确实是这样。当今的南传佛教呢，他们的见地呢也基本是这样。这个可以说是动根声闻，虽然他建立一定的自信是实有的，把那个最基本的元素呢他还不能看破，但是他把我能看破的话，根据这种见地修行呢也能证到阿罗汉果。下面就具体解释了云何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这种自证圣智差别的这种声闻，为无常苦空无我境界真谛离欲即灭，悉应界入自共相，为不会相如实知，心得即止。这是一句，这个句子是，后边都是倒装，就是如实知什么呢？如实知无常、苦、空、无我，这个说，南传佛教的四法印门，他们把无常、苦、空，无常、苦、无我，叫做三相，也就相当于三法印吧。如是知无常苦空无我，如是知真谛，这个真谛呢就是四谛，然后呢离欲即灭，这种小乘道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厌离观，厌离这个三界的各种欲，然后呢把这些烦恼呢都即灭，悉应界入自共相，这个唐译呢翻译作只悉应界入自相共相，把无蕴十二处十八界它的自相共相，什么叫做自相呢？就是无蕴十二处十八界一一的都有它的定义，都有它的自性，这叫自相。什么叫共相呢？就在修思念处的时候它有一个总相观，有一个别相观，别相观就是管它的四相，一的先观生念处，观色用，然后再观受用， 啊，这观心念处，这观法念处，这叫别念处观。然后呢，观完以后，他要观他的一个共相，就叫总相念处。啊，就说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它共同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无常苦空无。啊，通过这样的观修了，把因接入自共相的这种这种分别忘记了，都观破。为不坏相，为不坏相，指的是这个，未在，未尽，未尽，它有一个，凡夫记住了有一个不坏，有一个不坏相。这个成观法师解释呢，它是不破坏，未在的未尽，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成呢，它并不破坏它，而只是这个知令六识不起现行，都是但是六根知令六识不起现行。这个意思呢，应该是如实知未尽的不坏是他的精进了，是毁灭。如是之他的这个相，心的机止，这样心就机灭了，而且入了定了，只是定的意思。心机止以禅定解脱三昧道果。心机止以后就证得禅定。这个禅呢，这个梵语的这个禅那呢，他专指这个色界四禅。定呢，梵语的三摩定呢，指从前到圣所有的定，也可以包括禅那。解脱了八解脱，三昧了三三昧，空无相无作三三昧，道果了，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四种道果，然后正受解脱，正受是正定。入正定获得八解脱，不离习气，不思议变异生死。这个不离习气这个地方是个顿号，它不离什么呢？两种，一种是不离烦恼的习气，它把烦恼的现行断了，但是把烦恼的种子、烦恼的习气没有断，还不离不思议变异死，变异生死。什么叫做不思议变异生死啊？这件事情，这个非常难讲的，就是他这个阿罗汉跟八地以上菩萨呢，他还有一种，他虽然出离了三界生死，这三界外呢，还有一种叫做不思议的变异生死。这个变异生死嘛，大家指的他的身心，他有一个殊胜的身心，比如证到阿罗汉的这种，他如果住在净土里了。方便有余土里边呢，它也有一个比较殊胜的一个身体，它的寿命是很长的，像这种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它也有自己的一个报身，它的寿命也是很长的，它一般来说住在天界或者住在净土里，但是寿命很长，可以说没有死，但是还有死的，还有生死的。这种生死呢，就它的这种色身比较庄严的这种身体呢，它还是会有一种变化，比如说初地菩萨到二地菩萨，他可能身体会不大一样，阿罗汉呢，他可能随着他的年龄大了，他可能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这叫不思议变异生死。这个声闻呢，正到正受解脱的声闻呢，他是不离这种不思议变异生死的。因为这个他的习气烦恼的种子习气没有断尽，所以他虽然没有烦恼的现行，这种现行呢，仅仅指的是能引起三界的生死的这种有所造业的这种现行，他造的这种业呢，因为烦恼习气了造的这种业呢，能引起三界的生死，他把这种业的现行呢断了， 但是他的因为习气的种子还在嘛，使他在某些方面呢还表现出他的人格不圆满，他还有一些烦恼的余习，比如像舍利弗呢，他智慧第一，但是他有成习，毗陵婆切磋嘛，这个罗汉呢有慢习，还有一个罗汉呢有淫习，淫习嘛，他虽然不喜欢女色，也不会去干那种事情，但是他入众的时候，他是先问讯女众，后问讯男众，这也是一种淫习。而这种淫习呢，不引起，因为他不造业，不引起这个三界的生死，正因为这样嘛，所以阿罗汉的人格呢还不能圆满，所以特西大师讲，人成即佛成嘛，再到佛地，他把烦恼的习气全部断尽嘛，他的人格呢才能圆满。来，再看下面，得自觉圣乐住声闻，是名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就这种声闻呢，他得到了自证的这个涅槃常乐，就自觉圣乐，就是这个他住在这种涅槃常乐里边，就这种立根声闻。再看下面，大会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摩诃萨，非灭门乐，正受乐，故名众生即本愿，不作证。就说菩萨呢，也能够得自觉圣智的这种差别乐，那就是，当菩萨达到第七地的时候，他能够，证得涅槃，而且能够进入无余涅槃，他二乘证得的涅槃境界呢，他完全都能够证到，虽然证到，但是他非灭门乐，正受乐，灭门乐就是自取即灭之乐。正受乐是三昧乐，因为你住在三昧里边的时候，那种得了四禅八定，这个受想灭尽定的那种，这个灭门乐呢，应该指的是受想灭尽定，但受想灭尽定，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定境，住在那种定境呢，是一种深度的休息，它比睡眠呢休息的更为深沉。住在那种地里呢，那就跟个植物人呢没多大的差别，他也不能做事情，也不能利乐众生。然后他正受乐呢，他住在四禅里，住在四禅里的时候，他一切都满足了，他非常快乐，所以他也不会从这种快乐里边会走出来以后，去干事情，去这个去度众生，这个在第七地菩萨呢，到修行到这个地步了，他就很可能贪着这种灭门乐、正受乐，然后呢就堕入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境界，就进入无余涅槃，就出不来了。这个叫做七地成空难，它是菩萨的一种难，到第八地了他才与大乘退转了，到七地菩萨了还可能退转。然后呢，这种菩萨呢，故名众生即本愿，不作证。虽然他能证得受想灭定，能证得四禅八定，但他因为这个大悲，这故名众生呢，就是大悲，悲悯众生，还有他发菩提心的时候所发的本愿，因此呢，他虽然能入这个定，他不去入这个定，不作证，也不去入无余涅槃。大会是命声闻得自觉圣差别相乐，菩萨摩诃萨于彼得自觉圣差别相乐，不应修学。就说这个声闻所能得到，菩萨也能得到的这种自觉圣差别相乐，就是自证之乐，虽然菩萨证到了，但是他不应该修学，不应该像他声闻一样的去作证，去这个进入这个无余涅槃。下面再看，大会云何性妄想自性记着身相声闻，所谓大种 青黄赤白皆是卵动，非作声自相共相，先圣善说，见利于彼其自心妄想。这个有解释前面什么叫做第二种声闻，就是分别心妄想自心相记着相声闻，这种动根声闻。具体的解释，他执着的是什么呢？执着的就是大种，就是四大。四大种呢，表现为显色的时候，它有青黄赤白各种颜色。它的性质呢，就是坚实卵动。地大是坚，水大是湿，火大是卵，风大是动。四大中跟它所具有的这个各自具有的这种性质本性呢，非作生，不是因为有作因缘所生呢才产生的。自相共相，它有它自己的自相，本来就有它自己的一个自相。地大本来就坚，水大本来就湿，这就是它的自相。共相，它们共同还有一个相。先圣就指的是这个以前的圣者嘛，过去的圣者善说。见义于彼其自信妄想，然后他认识到这些四大跟这个各种色的显色的这种性质以后，自信妄想呢，就是认为他们执着他们分别他们各有其自信，并不是毕竟空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它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菩萨摩诃萨以彼应知应舍，随入法无我相，灭人无我相见，见此诸地相续建立。这个正就是说一切有部，它的见地，那就是这个法体恒有，就是认为这个大种，青黄赤白皆是卵动的，不是造作的，而是本来就如此，它的自信是不会改变的。它是一个构成这个万物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这跟西方古希腊哲学有认为是火是最基本的本源，有认为水了，有认为树，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哲学思维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菩萨呢一笔应知应舍，他们的这种见地呢已经是不符合于阿含经佛的见地了。阿含经里边说的非常清楚，不但是无蕴无常无我，而且能够集成无蕴的四大等各种因缘，集成无蕴的无蕴的因呢，那就是四大等也是无常无我。所以说呢，阿含经里边实际上既说了人无我，又说了法无我，这是说一些有部这个不配了，他不承认这个法无我，他是承认人无我，所以菩萨摩诃萨呢应该知道，这个说一切有部，他们这种动根声闻呢，他们的见地就是这样，明白他们的见地以后，应舍弃他们的见地，应该进入这个法无我这个殊胜的见地，灭人无我见，见次诸地相续建立，这样就才能够从菩萨的一地到一地，这个逐渐的升进，是名诸声闻性妄想自性记着相。这个嘛就叫做动根声闻，他这个执着于有这个自性，某些东西呢有自性，那就是发起有自性。再看下面，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宗所说常不思议，自觉生去境界，即第一境界。世宗非诸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也。”这个大慧听到这儿嘛，就对于这个常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了疑问。他说：“这个佛说的。”常不思议，常不思议指的是什么呢？是自觉圣趣境界跟第一义境界。自觉圣趣就是叫做，这个唐义呢翻译做这个自证圣智， 就是诸佛呢所证得的自证的这个那也就是第一义的境界啊，真如的这个境界啊，因为自觉圣智境界呢只是涅槃，跟这个第一大涅槃跟第一义真如呢它都是常，它的性质就是常，而且呢是不思议，非常难以理解，凡夫呢非常难以理解，以拿你凡夫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可以去推理可以推出来的，就说这个前一个阶段呢，这个朱清时教授到我家来嘛，他说这个他跟着这个蓝先生学这个楞严经呢，确实是这个佛法说的这个一切法如梦如幻呢，毕竟空的，这个他确实是认可的啊，但是他还有一个疑惑啊，一个疑惑，他说你这个虽然是这样，但是为啥这个科学发现的那些规律也都是实有的啊？我说你这个问题《成为实论》里面已经解答了，有你可能没看过《成为实论》。我说即使你能理解这一点，就是一切法如梦如幻，没有自信，空毕竟空，这个当代科学家基本上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你也很难接受这个如实的观这个呢就能证得涅槃。第三个反应，你是无论如何拿这个逻辑推理你是推不出来的，而这个必须要修行，修行的体会到正道以后你就会确信不疑当然也可以推了，但是一般的推理是很难推出来所以就是不思议不思议就是拿推理很难推出来那么你师尊既然说有一个常常的涅槃有一个常真常的真如那我们原教呢动教呢更说有一个真常的一个真心，本来就具有的一个真心，那你跟魏道所说的也有一个常不思议的一个因缘，他们认为好多魏道吧都认为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呢确实是无常的，但是还有一个常的不可思议的不能理解我只可以信仰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跟佛法的他们的见地跟佛法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然后下面佛就解答这个问题，佛告大会，非诸未道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这和彼未道常不思议不应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应自相成者，何应显现常不思议他批评了这个未道所认为常不思议的这种因跟缘呢是不应自相成，不应自相成呢唐一作应自相不成，就是他所谓真常不灭的这个因实际上不能成立，他的这个地方的自相仍相当于自信他不是因为自信本来就如此而成的而成立的，若常不思议不应自相成者，何应显现常不思议，如果你说的这个真常真常不可思议的这种东西呢，不管它是什么吧，它是一个道也好，它是上帝也好，它是一个神我也好，那肯定它就是本来就具有的，那就叫自信。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能显现它是真常不可思议的呢？比如说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婆罗门教法他们认为有一个他们真常的，他们认为有一个真常信仰的最终极的一个神呢，那就是自在天而这个自在天呢，从自在天的口里呢就生出了婆罗门然后从下面就生出印度最低的几种种姓那这个自在天从哪里来呢？他又说不清楚了 那就是这个因，它的因呢自相不成啊。因为你既然自在天呢，既然有一个形象，既然它有能力，那就是因缘所成了，它肯定就不是本来就具有的，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另外一个原因嘛，就是你说的这个不思议常，如果它是本来就如此的一个自相，因为这个自相而建立的，那么这个自相肯定是真常，不会消灭的。因为本来就有的东西自性的，那既然它不生，那它肯定也就不会灭，但是他所说的这个味道建立的这个常的，它的因呢是作者，是能作者，比如说。一神教所信仰的这个创世主，创世主就是作者，他能够创造万物，那就是作者。这个唐义说，这当以作者为因相故，他是以一个能造作、能创造世界或者创造众生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最终极的这个常不思议。那么这样的常不思议呢，肯定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后来嘛，龙树菩萨、提婆菩萨他们，还有现代的、近现代的太虚大师呢，他专门也再有一篇，批判这个自在天论，批判这个基督教的创世主论的一篇文章，跟应顺法师呢有一个很长的。大概有好几万字，因为应顺法师原来信仰基督教，他对基督教呢非常熟悉，他专门写有一个几万字的一个，从逻辑上呢批判这个创世主呢不能成立的一个论，写的都非常好，从逻辑上讲呢都是非常有力的，都是根据这个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去推理的，再看下面大会。我第一义常不思议，第一义因相成，离性非性，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义智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但是我所说的，佛所说的第一义，这个真如，常不思议的这个涅槃。它不是像味道所说的作者那样，它是由第一的因而成立的，本来就具有的一个因。这种因呢，离性非性，这个唐义作远离有无，这个经里边，宋义本里边的性非性呢，唐义都做这个有跟无，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得自觉相，自觉相就是自证相，所以呢有相，并不是完全没有相的，就说真如呢，非相非无相非有相，非相非非相，并不是完全没有相。第一之因，故有因，它是有个因的，它的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智。正的真如的这种根本智或者无分别智，这个智是本来具有的，不是修成的，当正的这个智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嘛，这个智慧不是修成，而是这个本来就具有的，这个叫做第一因智，第一智因，它是有因的，它的因呢是个常因，离性非性故，就是这种因呢，也是非有非无。然后下边有譬喻了，譬如无作虚空，涅槃灭尽，故常。就是这个第一因的智，跟第一因的自证相呢，它就像什么呢？就像无作的，不是造作的这个虚空。当然，虚空是个比喻了。 变虚空的，我们所认为的这种今天的这个宇宙空间的或者虚空的，它也并不是第一因啊，不是第一义。现在物理学发现了，它还是物质啊。涅槃灭尽啊，这个虚空跟涅槃这两种东西呢，都是这个无为法啊，就像这两种无为法，所以就常。如是大会，不同味道常不思议论啊，我讲的常不思议了，跟味道的常不思议是不一样的。如是大会，此常不思议，诸如来自觉圣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当修学。你们应当远离味道所说的那种常不思议，然后修学如来经过自觉圣智所证得的这种真正的常不思议，那真正的真如跟真正的涅槃或者真正的真心吧。你看下面，佛次大会，味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故，非自作因相立故常。这个下面呢，亦继续批评味道所建立的这个常不思议。味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故。这个唐义这一句呢，唐义翻译作以无常异相因故常，以无常异相因故常，非自相因立故常。这个经义呢，黄宝生义的呢，是不可思议的常性与原因呢相一致，就是味道所建立的这个常不思议呢，它并不是自作因相立，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的，这种不是因缘造作，而是自己造作的这种力吧，不是因为这种过程。它实际上是无常。再看下面，佛次大会，诸味道常不思议，与所作性非性无常，见以思量即常。这一句呢，唐义比较好懂，就是说以见所作法有以含无，无常以彼之是常。就是这个味道呢，他把这个见到这个所作法，比如说上帝创造的世界，创造的众生吧，有以还无，就是性非性，这个无常。他见到这个无常以后，相以后，这个彼之是常，思量即常，他也说彼之是常。这样推理，他讲这个创造的世界，上帝创造的我们众生跟世界呢，这个显然他拿这个限量见来都是无常的，到人呢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死的，这个世界到一定的时候也会毁灭的，这个圣经上也这样讲的。上帝创造的这个在6000年以前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也很快就要毁灭然后呢，他想既然有一个无常，他用这个也用辩证法推，跟老子推这个有生有无的一样，那肯定有一个能产生他的一个无常的一个常，那常是谁呢？那就上帝。大会，我亦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见矣。这个也是倒装句，就是我也是见到这个一切因缘所造作的它是非有非无，性非性就是非有非无，它是无常见了以后呢，自觉圣境界说彼因无常然后我如实的观这个一切因缘所生法非有非无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然后证得涅槃，证得常乐涅槃，叫自觉圣境界，然后我再说 它的因呢是无常，味道所说所建立的这种因啊，比如说上帝啊、造物主啊，它实际上是无常啊，它并不是常。再看下面，嗯，大会，若复诸味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性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诸味道被有如是过，就是味道所建立的这种常不思议的这种因。它这个因的自相呢，性非性，就是非有非无，同有兔角，那就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所建立的这个常真常不思议的，这个信仰的对象呢，这是一个言说妄想，你言说分别，唐一作言说分别，这是自己根据自己的信仰呢，或者自己的推理，或者自己的希望呢，所建立的一种信仰，建立的一种理论和一种信仰，他的这个信仰跟理论呢，就有这样的过错，所以这和为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应相非分。为什么这样说他呢？因为他说的这个常不思议的这种东西呢，信仰对象呢，只是自己的一个言说的分别罢了，像兔角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自应相非分，他没有自己的因，非分呢，翻译成现代汉语呢，就是不存在的意思，他自己的没有自己的那个终极的那个因。那种因呢是不存在的。再看下面，大会，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你所作性非性故常，非为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就是我所说的真常不思议的涅槃真如等呢，这是因为我如实的关照，修正到自证自觉得相，唐一作以自证为因相，以我自证的涅槃跟自证的智慧了，我这样建立的一个因，我建立的这个因呢，你所作性非性，因为我离这个造作因缘所作做的法，因缘所造作的一切，所以呢，它常。性非性呢，就是非有非无，有或者无，非为性，非性无常。这一句呢，唐译作：不以为法，有以含无，无常为因，思量即常。也不是以这个看见，为法、为境呢，还有为罪的世界、为罪的众生呢，无常以后。经过推理呢，认为有一个能够创造这些无常、产生这些无常的一个造物主。大会，若复为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不思议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去得自觉甚至境界相远，彼不应知。就是味道了所建立的这个以。这个为法有以含无，这样推理推出来的一个真常，他呢不能如实的知道，真正还是有一个不思议常的这种因，那么他呢离这个佛呢自觉甚至境界证得的这个涅槃呢，相当远，他离得相当远。所以呢，他的这种理论呢是不应该宣扬的，不应该说，不应该宣扬的，因为你的理论呢站不住脚，在逻辑上呢站不住脚。再看下面，佛思大会，诸生闻为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诸根境界修习，作涅槃想。 非自觉甚至去常识转。嗯，下面呢批判声闻呢所认为的这种涅槃啊，这个《法华经》呢认为声闻的所得的涅槃呢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啊，只是一个化成为了安慰他们嘛，暂时化现嘛，就说他以暂时证的涅槃了，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的涅槃啊。这声闻是怎么证的涅槃的呢？它是因为未生思苦未惧三界的生死啊，妄想苦这个妄想应该是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分别苦，就是未惧生死分别生死中的一切就是苦啊，这一句的意思是这样追求涅槃的。但是呢他不知道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他不能了知了自己所分别的生死涅槃的差别，这一切差别呢非性。这个没有他的自信从大乘看呢生死涅槃呢这个他的本性呢真如呢是一样的但是声闻呢它分别生死涅槃，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无为法，性质截然不同他把未来诸根境界修习做涅槃相这个未来诸根境界修习呢唐译作诸根境灭他拿这种观察三相无常苦无我的这种三相呢拿这种智慧呢把诸根境界就是六根对六识呢这个其的分别呢把它止息了当然不是这个一下子就止息的，它慢慢的止息到把能够把烦恼断尽然后未来世呢就是所作一半就不再轮回于三界了，这叫做未来诸根境界休息，他把这个嘛作为涅槃小乘认为的涅槃呢就是这样的把无取用灭尽，这个在《一切是顿论》里边呢讲得非常清楚，把无取用灭尽只剩下一个法性。阿含经里边讲这个证到涅槃的圣者呢没有一切心识不知一切，但是为之法性为之法性是什么呢？就是真如他知道一个真如，不知道其他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还有众生的在干什么，众生的根器如何，他这些他都完全都不能知道的这个大概无欲涅槃的境界吧，就是这样非自觉甚至去常识转，自觉甚至去就是佛了自证的以智慧了证得的常识转，这个是个倒装句这个唐译了叫做不知正自知境界转所依常识为大涅槃所以在大乘经里边呢把小乘的这种涅槃嘛叫做涅槃，把大乘的涅槃呢叫做大涅槃，所以涅槃经嘛叫做大般涅槃经，般是圆满的意思这般涅槃和涅槃是不一样的这个大乘正德的涅槃呢是般涅槃，是圆满的涅槃，也叫做大涅槃这个大乘正德涅槃是拿唯识学解释呢叫做自觉甚至去常识转，就是拿自觉甚这种智正德的这种智这种智是什么智呢？就是大乘所说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三种智一切智，这个道种智跟一切种智拿这三种智呢把第八阿赖耶识呢转为，因为这个常识呢是所依把所依的这个常识呢转为大般涅槃 啊，这是大乘所住的涅槃，大部涅槃跟小乘呢，把无群于灭尽而休息的，把六跟六乘呢休息的这种涅槃呢，还是不一样的。是故梵语说有三乘，啊，这个很有经义啊。经义他这一句怎么译的呢？涅槃是已经转移的自觉阿赖耶识。所以当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孝亲师居士呢，他对涅槃的解释呢，就是，这个把无取用灭尽，分别时灭尽，只剩下一个阿赖耶识的时候，那就是涅槃。啊，这个你对照这个楞伽经，对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呢，显然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只剩下一个阿赖耶识是涅槃。剩下阿赖耶识那是杂染的阿赖耶识，必须要把杂染的阿赖耶识拿证得如实观照，诸法真如的这种智慧转为涅槃，也不是一时灭尽转为涅槃。这个在南传佛教的帕奥禅师专门讲的这个问题，他分别这个受想灭尽定跟涅槃它的差别是什么呢？受想灭尽定是没有第六意识的，是无意识的，而涅槃是有意识的。当然他的意识呢跟我们凡夫的分别法尘的意识不一样，他是把第六意识呢转为这个根本智以后，拿这个根本智呢亲证真如，这叫做涅槃。你没有智慧的时候，只剩下一个阿赖耶识，那就跟植物人一样了，那不叫涅槃。你可以想象，因为阿赖耶识它是无意识，如果你们没有意识的话，只剩下一个也是那植物人了，正就是那样。所以这一句呢非常重要啊，就是什么叫做大乘的不涅槃，就非自觉甚至去常识转要拿自觉甚至把常识转为涅槃嘛，这个才是大乘的真正的不涅槃。是故梵语说有三乘，说心了去无所有所以呢对于这个梵语凡夫呢智慧比较低的人呢，就给他们要分别说三乘要说这个心了去无所有这个心了去无所有呢这个是唐译了，翻译作不说唯心无有境界，他不说这个万法唯心呢没有未尽这在小乘法里边呢，声闻乘缘觉乘呢都不说这一点的。是故大会彼不知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自心现境界，记着未心现境界，生死能长转这个指的是未到了这未到呢不能了知过现未三世的诸佛呢，他所自证的这个自心所见的境界三世诸佛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证的一切就是自心所现这个经里边是这样说的，反复的讲。而这个未到了记着未心现境界他记着了在心未呢有境界有七世间，有物质，有四大，有别的众生，还有这个造物主等等正因为执着这个与心未见有境呢，所以呢生死能长转不能处理生死，能转生死所以这一段呢分别未到声闻跟这个佛的大乘的这种涅槃它互相之间呢有什么差别让分得非常清楚了再看下面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所说，所以者何？为自心现性非性， 你有非有身故。嗯，这个三世如来所说的法，他的心要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本来不生，本来无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性现，性非性。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自心所见非有性故，就是一切境界呢都是自心呢所变现的，他没有他离心别有的这种实有的这种自信，不是因为这种离心别有的自信而生，也不是离有啊，这说是离有，也不是离无，非有就是无，也不是说在这个自性之外，像道教所说的有一个虚无，它是产生万物的一个根本，它的实际状况，它并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是什么呢？是自性所现，自性所现的一切呢，那没有它的自性，这是本来不生，这是过去现在诸佛了所见的。再看下面，大会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脚，是愚痴凡夫不觉妄想，自性妄想故。这个也是个倒装句。那么愚痴凡夫他们所自性妄想，就自性分别，他们分别的自性不能如实觉知的这种自性是什么呢？它是一切性不生。它不是一切法不生，是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脚，就说能产生一切法的，他们所建立的那个常那个自性，它是本来不生的，但是所产生的一切法呢，它又是虚无，又像兔马等脚。兔子跟马呢是没有脚，它的脚呢是没有的。大会一切法不生，自觉圣去智去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离于浮妄想二境界，自性生才建立去自性相。一切法不生呢，这个三世诸佛啊，自觉圣智所到，去就是到，所达到的这种境界，一切法不生的这种境界呢，这种境界里边的一切性自性相不生，味道跟所有一切有部呢，他们所记着的这种自性，一切是自性，没有这种自性的，非比于佛妄想二境界，这个妄想二境界呢，唐译作二分别境，二分别境它就是有一个能分别的一个心，有所分别的一个境，或者说呢，它有这个下面有解释，就是自性生才建立去自性相，就是自性生呢。这个唐译翻译作生即滋生气世间等，于夫了妄想的二境界呢，是哪种二呢？就是一个是生，我自己的无用所成的生，一个呢是财，财就是一报，就是气世间，这个翻译作滋生，他这样建立那个一个自性相。这个愚夫呢，他是这样建立的。大会常施摄所摄相转，愚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圣贤也。大会愚必应当修学。那么下边再继续的解释呢，凡夫跟愚夫呢，所忘记的这个二境界了，生根垂了，他的自性是什么呢？从唯识学看来，就是常施摄所摄相转。摄所摄呢，唐译翻译作能取所取，所取呢就是阿赖耶识里边 所藏的各种种子啊，色法种子啊，这个心法种子等等啊，这个唐寅把这一句的翻译作一切皆是藏实影像啊，能去索取二种象限啊，就说凡夫所忘记的生跟七世间一报财啊，它的实质是什么呢？这是第八阿赖耶识啊，能去索取啊所现的一种影像，现为这个众生的身，能现为众生的所享用的这个这个一报这个七世间啊，它的实质是这样啊。但是渔夫呢不明了这一点啊，他堕在生诸灭二界啊，他总希望有一切性生啊，总希望呢这个生跟财了，正报跟疑报了，他有他所产生的一个自信啊，这个自信呢他忘记为有或者无啊，有非有妄想，就是分别有无，所以他不是圣贤啊。大会于彼应当修学，把这种诸佛自证的这种啊这个真实，跟渔夫未到了忘记的这种这个这种见解呢啊，应该他们互相之间的区别呢是菩萨呢所应该修学的啊，分不清这一点了，那你那就佛法你也弄不清楚，弄不太明白，你看到未到的说法了，你也不能分别它，分辨它错在什么地方。再看下面，佛慈大会有无无间种性，云何为无？为声闻成无间种性，缘觉成无间种性，如来成无间种性，不定种性，个别种性啊，这就是唯识学所说的无种性啊，他就说无间种性呢，这个无间呢梵语呢现在翻译作现证啊，在大概唐代以前呢都翻译作无间等，他把现证呢翻译作无间等也翻译作现证，有翻译作现观啊，比如有一个弄嘛叫做现观庄严弄他现在呢翻译作现证庄严弄啊，就是这个现证什么东西，他所希望的那种东西的这个众生的种性呢这个种性呢就是印度所说的这个种性里面的那种种性，这个翻译就是过特拉就是你生来了就是你的根性呢就不一样的这五种种性呢里边的个别种性呢它经义了翻译作五种性然后下面呢一个一个解释这五种种性什么样的众生呢，就是属于这五种种性。首先解释声闻成无间种性，云何至声闻成无间种性？若闻说得因介入自共相断，这是举生毛孔一一心悦一一心悦，极乐修相智，不修缘起发物之相，是名声闻成无间种性就是这种人呢听说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他的自相跟共相都是苦无常无我都是因缘和合，听说这个道理以后他举生的毛孔的悉依心悦非常欢喜完全接受这种说法，极乐修相智。什么叫做相智呢就是这个观察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他的自相跟共相，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的这个别相观跟总相观，他喜欢修这个 所以南北朝的时候，大概大部分的大单呢都是修饰念处，他们分为这个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修的效果很好，证得果位的还是当时还是不少，证得最高的嘛有第三果的，在高僧传里可以发现很多，他不修缘起发物之相。什么叫做缘起发物不相呢？这个唐义叫做与缘起相不乐观察，这个指的是十二因缘，因为在阿含经里边解释什么叫做缘起的时候，他后边就说，紧接着就讲十二因缘，因为他不是这个圆觉成的无间种心，所以他不愿，不喜欢修这个观这个十二因缘，这个叫做声闻成无间种心，这个就定性声闻吧，当成所说的声闻无间，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烦恼不断，不度不思一变一死，度分断死，正狮子后我生一境，犯性一力，不受后有，如是之修习人无我，乃至得不涅槃觉。这一段的这个声闻无间，这个地方无间的就无间等，就是现证等，他修习前面所说的这种总别四念处观，然后无间的修习了，最后达到跟这个法性呢，无常苦无我的这个法性呢，没有间隔的时候就叫做现证，所以它翻译作无间等，它中间没有间隔，能观所观的没有间隔的时候叫做现证，达到现证的时候呢，就是见第八地，这个第八地呢是应该说是般若经里边讲的三乘通教的第八地，就辟支佛地。这个唐义呢，因为这个说法呢不太准确，所以唐义呢把它翻译作：比喻自成见所证矣，于五六地断烦恼结，明烦恼习，不断烦恼习，住不思议死。这个唐义，跟这个经义呢都是比较准确，就是它不是第八地，是第五、第六地，这个第五、第六地呢，应该指的是三乘通教的，在这第五、第六地，它与自成见所证矣。那他把自成的这个声闻成的见地，都如实的修了以后，都证到了，证到阿罗汉果了，在第五地、六地的时候吧，把烦恼结断尽了。但是他不断烦恼的习气，就住在住不思议死嘛，就是他断了三界的分断生死，而没有断不思议的变异生死，然后他也是狮子吼，这种正当阿罗汉果的人嘛，他都会宣布的，他不像我们汉传佛教理解正到果位了就不能给别人讲，在南传佛教声闻城里边他都是要讲的，他讲我证到出国了，或者讲我证到阿罗汉果了，而且经常是自言自语，我证到，证到什么呢？我生一境，我犯行一力，不受后有，如实知。他如实知道，我的这个三界生死已经断了，犯行的已经建立了，绝对的不受后有，不会再轮回转生了，这个证到阿罗汉果的人都这样，先是自己这样宣布的，然后他也给别人宣布。在南传佛教那里宣布了以后嘛，他就有一定的办法，他去验证你。当然，人家也不相完全相信了，人就会拿他们传统的办法去验证你。他们各有各的办法啊。像一个缅甸的一个叫做宣农上师呢，宣农他们叫西亚朵宗者，西亚朵呢，他是一个不识字一个农民。然后他一年证到阿罗汉果以后，他就宣布，人家那个大和尚呢，人家也不相信他，就去考试了，他一帮人去考试，然后问他的见地那些教理里边最复杂最难解答的那些问题，他一个没有学习过经教的人竟然都能解答，而且解答的全部都正确的，所以他们就点头，这正是个阿罗汉。这个他的法体嘛现在还在， 而且不断的散发出香味儿啊。嗯，他是修习人无我啊，他们只是观无用无我啊，用中无我或者无用非我或者用中呢无用外呢都没有我，这样证的这个阿罗汉果的。嗯，还再看下边，嗯，大会个别无见者啊，就是另一种种性了。嗯，他怎么没有说这个圆觉成种性的？你说，个别种性的无种性的，先说无种性的。个别无见者。我人众生受命长养是福，比诸众生作如是觉，啊，这也是个倒装句，就是比诸众生如是觉，觉什么呢？觉我人众生受命长养是福，求不涅槃，这是一种。复有异味道，啊，还有跟这个不一样的一种味道。啊，现在讲这一句了，嗯，啊，这个味道啊，就异味道，另外的一种味道，说西游作者见一切性矣，言此是不涅槃，作如是觉，啊，他觉什么呢？他认为的涅槃是什么呢？就是见一切性，啊，见一切性就是见一切法的自性，他所认为的那个自性，比如说这个，色用的自性呢是。极微，他见到这个极微，啊，有的人呢，味道的有些人，他正入禅定以后，他能呢天眼呢看见极微，听说当代道教里边的人呢也有这样的，他能够看见那个微观粒子，啊，他看到以后吧，他认为这个是正的，般涅槃了。法无我见非分，啊，就是他没有法无我见，啊，必无解脱，这种人呢不能得到解脱。然后下边总说了，大会此诸声闻称无间味道种性，啊，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动号，声闻称无间是一种种性，味道是一种种性，啊，不出出觉，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啊，这一句呢，唐译作，此事声闻称即味道种性。与未出中生出想，嗯，出就是出离三界生死的意思，出觉就是他认为把这个不出了没有出离呢认为出离就不出出觉，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嗯，然后为转变，嗯，为破除他们的这种恶见，这是一种恶见，啊，一种邪见或者也是不正见吧，啊，应当修学，应当分清楚这个，这两种种性的人呢，他的见地，是跟佛法真正的见地呢是不一样的，啊，下边再看这个第二种圆觉成无间种性了，圆觉成无间种性者，若我们说。个别缘无间，举生毛树，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种种自胜，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数时，事时其心随入，就说这种圆觉成种性的人呢，听说个别缘无间，这个唐译作圆觉成法，他听说这个什么叫做个别缘呢？就是圆觉成，他有十二因缘，叫做个别无间，是现证的意思。能够现证十二因缘的话，他听说这种法的话，举生毛树，悲泣流泪，非常感动。然后他的修行不相近缘，他把十二因缘的每一个环节呢都不相近， 不相近的就是不看破了，不执着它。所有不着啊，就做十二因缘的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执着，这是他的修行。而修行的果是什么呢？就是种种自生，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就能够得到非常殊胜的这种身。这种身呢具有各种神通啊，这种神通呢能够既能够离又能够合，能够发生种种的神变，种种的变化啊。因为修圆觉成法了啊，他修成功以后，修成就以后呢，证得辟支佛果位以后，他的神通呢要比阿罗汉大。他听说这种法的时候，其心随入，就完全接受了。若知彼圆觉成无间种性矣，随顺为说圆觉之成，是名圆觉成无间种性。这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这一句呢，这个唐译呢翻译作离快绕缘，无所染着。啊，他把这个不相近缘呢都翻译作离快绕缘。近义呢，意思也是这样的。他离这个世俗的各种能够干扰你修行禅定的这种缘分，然后呢，对这一切呢都不染着。碰到这种圆觉成种性的人呢，既要随顺他，给他说圆觉成的法。然后下边讲，如来成无间种性呢？如来成无间种性有四种，为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性法无间种性，得自觉圣无间种性，为差殊圣无间种性。大会，若闻此四事一一说是，即说自心现身才建立不思议境界时，心不惊怖者，是名如来成无间种性。就是这四种呢，在唐译本里边只有三种。这三种呢，一种是所谓自性无自性法，就是呢，他能够了知，内未道呢所建立的自性呢，都是毕竟空，没有自性，这是一种。离自性法无间种性呢，这个唐译翻译作内生自证圣智法，得自觉圣无间种性，他把这两种合起来，他翻译作内生自证圣智法，就是能够自证到这个如来的一切种智吧，证到一切种性种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境界。还有呢，未差殊胜无间种性，唐译作为诸佛刹广大法，听到说这个报身佛他的这个净土呢怎么殊胜，比如说西方净土世界怎么殊胜，像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华藏庄严世界，像华严经里边所描述的怎么殊胜。他听到这种说法以后呢，即听到说自心现身才建立不思议境界，就是这个诸佛呢所证道的，他自心清净心呢所现的身，就是他的庄严的报身，他的财呢就是他的清净庄严的净土，他这两种身跟财呢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在大乘经里边华严经里边有非常多的描述。他听说这种境界以后，心不惊怖，他不惊不怖不畏，唐译作不惊不怖不怖不畏，是名如来成无间种性相。听到这种这个大乘像华严经所描述的这种毗卢遮那佛的不可思议的报身跟庄严净土的境界的时候呢，那有的人呢确实是惊怖畏。这个龙藏法师说了，他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认为这个就不是佛法。我在缅甸的也碰到这样中国人去在那里上佛学院的， 也有一二十个吧，嗯，那么一听说大乘他就摇头，啊，他认为那个不是佛法。你要说有一个报身佛所证到的这种不思议的庄严境界的时候，因为这种境界你也不能通过推理来建立，你也不能显示给他看，他也看不到，啊，所以他是这种种性的人呢，他是绝对不能接受，所以他听到以后他要惊怖，他要害怕，哦，这个都肯定不是佛法了，佛法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味道吧，或者是你想象的吧，嗯，他甚至畏惧，嗯，所以这种能够接受的人呢，他就是如来成无间种性了，嗯，下边说第四种种性，不定种性。大会，不定种性者，为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啊，你不管给他说哪一乘法，他都能够接受，这种人叫做不定种性，就看他的缘分了。他如果遇到的是声闻呢，给他说声闻法，他就成为声闻了；遇到缘觉来给他说缘觉乘法，他就成缘觉了；遇到大乘的人来给他说大乘法，他就修大乘菩萨道了，就成大乘根性了。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到几点钟下课呢？应该是
10点。
啊，
我
五点钟。
5点钟。
啊，
5点钟。
五点钟。
现在三。
那还有一个。
等等一会儿。
还有一个小时吧。
嗯。
还休息10分钟吧。